心脏痛了。
别给你锻炼哇！
我叫那正常哇。
别叫你锻炼哇！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藏区，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和中共当局的守护民主政策，体会藏族人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困境和渴望，接近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一起纵览西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乃珍，西藏纵览，欢迎您与我一起纵览西藏。据一个西藏倡导组织说，中国的扫黑运动用来针对镇压西藏社区的服务团体，而中国政府的语言政策以及西藏旅行限制也在近期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遭到公开谴责。本期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些情况。根据报道，今年一个中国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将十名藏族村民判处长期监禁，他们是一个扫黑运动的目标，该运动用作镇压被视为威胁共产党控制的基层社区组织的掩护。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倡导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报告中说，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村民在经过3年的努力后遭到当局审判，目的是消除中国的帮派活动和有组织犯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实际上审判显示受人尊敬的社区领袖只是要求赔偿国家高速公路项目造成的财产损失，并补充说，检察官和法官都多次将被告称为邪恶的帮派。这个西藏人权组织说，6月28日至29日的审判中，法院将2013年道路施工对当地民宅造成的损害赔偿作为敲诈勒索的证据。村民被定罪后，分别被判处9至14年徒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其报告中说，总体而言，西藏人一直对北京自上而下实施的构思不当的开发项目感到担忧，并补充说，夏河县的藏人多年来一直在对该地区的国家发展项目提出挑战，他们认为这些项目威胁着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生存。藏族挑战的形式包括对中国地方当局的反复投诉、公开抗议甚至自焚。为了阻止甚至在村庄级别对党的控制提出质疑的挑战，中国当局同时将藏人的社区服务和组织，以夏河县被告的寺院民间管理委员会为例，视为团伙犯罪的一种形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特奥·麦卡锡在10月1日的声明中说，对夏河县10名被告的定罪，暴露了中国在西藏的扫黑活动和司法制度的缺陷，是不公平的针对藏人。麦卡锡说，西藏人民有权享有基本权利，包括受到起诉时的权利。中国当局应认识到，通过不公正的惩罚西藏人，他们只会加剧局势恶化，并增加人民对其统治的不信任。藏族地区的发展项目导致藏族与当局的频繁对峙，他们指责中国公司和当地官员贪污钱，不正当地没收土地，并破坏当地人民的生活。许多行动导致暴力镇压，并给当地居民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遵守政府的意愿。抗议领袖经常在中国针对藏族地区所谓的黑社会犯罪团伙除恶运动的掩护下被拘留和指控。据人权观察表示，中国西藏当局正利用全国性的扫黑运动打击涉及持不同政见藏人的和平言论。被控刑事罪名的包括倡导西藏文化与环境保护、批评官员贪腐以及被怀疑涉及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士。该运动的目标还包括起诉 或以其他方式惩罚参加未经许可宗教活动的人士，以及参加宗教活动的藏族公务员。人权观察曾在报告中详述，根据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下达的一道指令，任何个人或团体若在环保或推广藏族语文、民俗及文化等议题上宣称自己是群众代言人的，都被列为团伙犯罪的一种形式。该指令还禁止不具官员身份者介入调解地方纠纷，但是在西藏，这项重要的民事功能通常是由喇嘛或其他地方贤达担任，当局过去从未将这种活动视为非法。该指令并规定，破坏基层选举或涉及群体借土地征收、租用、拆迁、工程项目等事由制造事端的行为，也列入团伙犯罪。根据这项指令，在西藏，只要批评政府政策，就可视同犯罪团伙，尤其是涉及群体的、作为代言人的或支持达赖喇嘛的。与此同时，人权组织和藏族活动人士9月30日在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罪，特别是以北京限制进入该地区的方式，以及其在学校取代藏族语言教学的努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吉姆·麦戈文说，达赖喇嘛逃亡以来已经过去了60多年，如今中国的藏人仍在努力行使其基本权利，包括说和教导他们的语言，保护他们的文化，控制他们的土地和水源，在国内外旅行，并选择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对教育做出决定，包括课堂教学中使用的语言。但是北京最近支持了将汉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政策，不仅在西藏，而且在蒙古人和朝鲜人居住的许多地区都把汉语作为教学语言。纽约人权观察组织中国区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在西藏，政府的政策被冠以针对藏人的母语教育的名称。他说，中国政府对该术语的使用极具误导性，并非所有西藏地区的学生都能同时接受两种语言的教学。实际上，除了纯粹的藏语课，国家政策导致逐步将汉语替换藏语。理查森引用了人权观察的发现，多年来，西藏的政策已逐步扩大。他说，所谓的双语教育最初仅限于城市中学，但现在扩展至小学、幼儿园和整个农村地区。他说，促进混合学习或集中教育的区域政策将藏族和汉族儿童混合在一起，这很好，证明在教室里只使用中文是合理的，这是错误的。理查森对目前还缺乏可用的藏语资料表示关注。他说，使用汉语资料不仅消除了年轻人对藏语的流利程度，而且还灌输了对中国政府有利的政治观点。扎什伦布寺住持祖基加布仁波切说，中国的语言政策实质上是种族灭绝的。他通过翻译说，很明显，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是有意企图从地球上消除我们的种族和文化特征。中国政府干预寺院教育系统的运作方式，通过对喇嘛和尼姑施加限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即使在我们的学校中，我们也看到这种恶意的设计，借重组课程结构和禁止学习藏语的形式，消灭了我们的独特身份。简而言之，西藏的文化、宗教、语言和环境受到持续不断的破坏。听证小组获悉， 中国能够通过压制批评人士，使其晋升，并限制进入西藏及其控制下的其他地区来控制人权。西藏行动研究所的丹增多杰告诉委员会，北京有能力利用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来压迫甚至在其境外的权力。他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它对自由和人权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了西藏。北京的监视和影响行动正在破坏居住在美国的人的自由和安全。中国使用一套复杂的工具、策略和战术来进行我称之为无国界的镇压的活动。一种策略是接触的武器化，进入市场、进入家庭、获得资金。通过谨慎的控制接触，中国购买了美国个人、公司，甚至好莱坞和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的沉默。丹增多杰说，中国领事馆和大使馆通过歧视性的签证发放做法，使在中国以外的藏族人保持沉默。在他所谓的以签证为诱饵的战略中说，流亡藏人必须写出他们整个生活史的个人陈述，包括过去参加抗议活动以及西藏亲戚的姓名和身份。因此，中国政府知道你是谁，你的亲戚是谁。现在，你亲戚的命运是你的责任，他们是人质，你是目标。丹增多杰还说，微信日益增加对流亡藏人的控制，以分裂社区和扼杀支持西藏运动。他将此称为审查和国家监督的最终平台。微信是由腾讯于2011年推出，目前拥有超过11亿用户，但是该公司仍将用户置于中国复杂的区块链、过滤器和人工检查系统，一般称为防火墙的背后，即使他们身处国外。中国国家安全警察还使用该应用程序对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激进分子进行监视和骚扰，他们对中国境内的侵犯人权行为或民主改革运动进行了宣传。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之前，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关于中国对西藏人进行大规模高科技监测的报告中，发布了西藏的监视和检查制度。报告说，过去十年来，中国建立了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控制机制，忽视了言论自由、宗教信仰与和平集会等人权。报告指称，在线监视、闭路电视摄像机、有问题的房屋和检查站提供了简单的观察和监视工具，以扩大国家的影响力。报告还说，中国的监控已经扩展到西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佛教寺庙。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已经出现了借助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监视，这激发了当地人的自我检查。任何政治或国家政策评论都被认为是分裂主义的罪魁祸首。张贴、拥有甚至点击达赖喇嘛的图片都是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的理由。在国家的眼中，与外人谈论此类问题通常是一种更为极端的罪行，而且不鼓励藏人以任何方式与外界进行任何接触。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讲述了藏区扫黑行动的针对性以及令人不安的人权状况。我是陈乃真，西藏纵览，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与我一起纵览西藏。